可恶的他人，可怜的自己。
您是说，完全是我们自己在选择人生，选择自己的过去？
是的，谁的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任何人都会有悲伤和挫折，以及追悔莫及的事情。那么，为什么有的人会把过去发生的悲剧说成是教训或回忆，而有的人则把其当成至今不敢触及的精神创伤呢？这并不是被过去所束缚，其实是自己需要把过去着上不幸的颜色。若是说得再严重些，那就是企图借悲剧这一烈酒来忘却不得志的现在的痛苦。
够了，别再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了。什么是悲剧的烈酒？你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强者的理论，胜者的理论。你根本不懂精神创伤者的痛苦，你这是在侮辱那些受过精神创伤的人。
不对，我正因为相信人的潜能，才否定沉溺于悲剧的做法。
不，我并不想听你以前度过了什么样的人生，但感觉基本上能够理解。总之，你应该是既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，也没有遭遇过极其不合理的事情，直接就踏进了虚无缥缈的哲学世界，所以才能如此不顾别人遭受的心灵创伤。您完全是一个幸运儿。
你似乎无法接受啊。那么，我们来试试这个吧。这是我们做心理咨询时经常使用的三棱柱。
哦，看上去很有意思。这是什么？
这个三棱柱就代表我们的心。现在，从你坐的位置只能看到三个侧面中的两个面，两个面上分别写着什么呢？
一个面上写着可恶的他人，另一个面上写着可怜的自己。
是的，来进行心理咨询的人大多讲的就是这两种情况，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遭到的不幸，亦或是深恶痛绝地控诉责难自己的他人，或者将自己卷入其中的社会。不仅仅是心理咨询，与家人朋友交谈的时候，商量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很难认识到自己正在说什么。但是像这样视觉化之后，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说的话归根结底只有这两种而已。你一定也能想得到是什么吧？
谴责可恶的他人，倾诉可怜的自己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
但是我们应该谈的并不是这种事情。无论你怎么谴责可恶的他人，倾诉可怜的自己，也无论能够得到别人多么充分的理解，即使可以获得一时的安慰，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三棱柱被遮挡的另一面，你认为这里写的会是什么呢？
哎呀，别故弄玄虚了，快给我看看。
好吧，上面写的是什么，请你大声读出来。
哲人拿出了折成三棱柱形状的纸，从青年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三面中的两个面，上面分别写着可恶的他人和可怜的自己。据哲人讲，苦恼不堪的人所倾诉的归根结底就这两种，并且哲人用他那纤细的手指缓缓地转动了一下三棱柱，露出了最后一个面上写的字。那上面写的话，对青年来说，简直是刺入肺腑。